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从旧约到新约，预言是常常会出现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圣经里面每四节的经文就有一节是跟预言有关系的。其实预言在圣经里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单使我们能够掌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主的确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圣经出现的预言有很多，但是预言不一定是指将来发生的事。虽然我们现在普遍认为预言都是指向将来会发生的事，不过圣经中的预言许多都是关于神对人的劝告、警告、造就、勉励、安慰等的教导。另外，圣经里面预言的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他的百姓离开偶像，忠心地跟随主、侍奉主。很多时候，神宣告他的审判和祝福，通常会提到将要发生的事。但是，说预言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他们不单会讲出将来发生的事，当中也会带有神对人的劝勉和忠告。今天是旧约中的预言的第一课，让我们先从旧约圣经预言的种类、焦点、应验以及预言和预定论这四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圣经里面的预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圣经的预言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最让人熟悉的也是数目最多的预言呢，可以说是神透过先知向以色列民所发的预言。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有些是关于审判或者惩罚要临到以色列民的身上，以及警告百姓要悔改，不要再犯罪得罪神。有些呢，就是关于神对百姓的拯救或者赐福，以及来安慰百姓，并且提醒他们要时刻的仰望神。另外，神也会直接向自己的选民说预言，例如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神向诺亚发出洪水毁灭大地的预言，神又透过异梦向约瑟预言他的未来等等。有些神的预言不是从神的口中或者先知的口中来出来的，而是透过神的仆人讲出来，例如族长或者父亲离世之前对儿子说出祝福，当中会包括一些启示或者预言的成分。好像雅各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带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和预言。也有一些圣经的预言是神向人发出的祝福和应许。神向亚伯拉罕发出应许，表明亚伯拉罕将来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神也应许摩西，他会亲自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进入到迦南美地。神的祝福是一种预言，神的咒诅都是一种预言。例如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之后，神就透过先知来咒诅大卫，预言他的儿子必定死，刀剑也不会离开大卫的家。 这些预言都是来自神的祝福、应许或者是咒诅。预言是会应验的，我们可以用预言应验的时间来分类，有些很快就应验了，有些要比较长的时间。例如神向摩西发预言说法老王会心硬，不会理会摩西的要求，果然在摩西向法老王发出要求的时候，法老真的不理他，而且心硬，这是很快应验的一个预言。刚才我们提到大卫被神咒诅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那这个预言呢，反而是要慢慢才应验的。神也借着不同的先知来预言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之后，将来会回到故土这样的一个机会。结果呢，这个预言呢，要等到2000年之后才实现。也有一些圣经的预言呢，是没有实现的。约拿书所记载的预言就是最好的例子。神当时要求约拿向尼尼微人发预言，表明尼尼微城会在40天内倾覆。不过到了约拿书的最后，神没有让尼尼微城倾覆，反而因为神看到这个城里的君王和百姓愿意悔改，所以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所以呢，这个旧约的预言是没有应验的。其实旧约圣经的预言呢，有两个大的焦点。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创世纪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神对引诱人犯罪的那条蛇所说的预言。创世纪49:10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雅各离世之前对他的第四个儿子的祝福。在生命记18:15，神也向摩西发预言，表明将来要兴起一位像他的先知，以后的先知和诗人呢，都预言会有受苦的仆人出现。这一切呢，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以及他末后的再来。除此之外，预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出现之外呢，旧约预言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以色列的败亡、百姓被掳、归回和复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其实整本圣经里面都充满了不同的预言，有些旧约圣经的预言已经在旧约时代应验了，有些旧约圣经的预言呢，到了新约时代才应验，甚至有些旧约的预言呢，到了现在才实现，也有一些旧约的预言呢，要等到将来才应验。不过大部分的旧约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虽然有些旧约预言呢，还没有实现，但是从圣经里面已经应验的预言来看呢，仍然可以相信还没有应验的这些预言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神的话语一句也不会落空。面对这些还没有成就的预言，彼得后书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还没有成就这些预言，必定有他的原因，让我们完全的相信并且耐心的等候，让神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成就这些预言。当我们仔细的阅读和思想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许多的预言呢，都是有一种特性，就是已经应验，但又不是完全的应验。这种特性让我们相信呢，神这样的安排的确有他的美意，神让他的儿女永远心存盼望，使他们的盼望永不落空，而且不会因为预言还没有应验而灰心失望，反而神的子民仍要心存盼望，静等主将来会成就。属神的人能够存这样的盼望，并且以此盼望来度过每天的生活，这比看见预言全部实现呢更加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叫预言实现呢？其实神有这样的心意，是为了让他的子民知道神是信实的主，面对还没有实现的应许，神也让他的子民来操练信靠神的这个功课，就是在等候的时候靠着神来成就所应许的事情实现。圣经的预言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要认识圣经预言带来的三个重要性。第一个预言所带来的重要性呢，就是预言的应验可以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并且证明我们的主有能力和权柄掌管万事万物，神所说的一切话都不会落空。第二个预言所带来的重要性呢，就是圣经的预言可以叫历世历代受逼迫的信徒得到安慰。例如我们读到但以理书2章44和45节，这里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还有但以理书7章13节14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些预言呢，最后都应验了。我们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真的可以得着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因为这些预言证明了一件事，神的话语永不落空，神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会实现，当中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但是神的预言的应验时间呢，永不迟延。第三个预言所带来的重要性呢，就是当我们读到一些关于将来的预言，我们必须要存着一颗敬畏主的心，将神的话语和预言都看成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事，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为主而活出敬虔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经的预言让我们更信主，并且心存盼望地过每一天，这些都是谦卑敬虔生活的态度。当我们读到预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预定论的事，我们会觉得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所说的话呢会应验的，那么神一定会知道历世历代人所做的一切的事，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全部都是由神来决定的， 那这样的想法呢，就有一点像预定论或者是宿命论。神的确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但这是不是代表神完全的控制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呢？如果神真的可以预知和掌控一切，那又会怎么样呢？例如，神如果预知亚当和夏娃会吃分别善恶的果子，神为什么还要定下不可吃的规条呢？神既然预知参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为什么神还要在参孙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他，并且立他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呢？如果神预知扫罗是不好的君王，为什么他要差遣撒母耳去高利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然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他也是有权柄和蛮有大能的主，所以神有能力按照他的旨意去更新、改变和预言任何要发生的事。但是这样并不代表神命定或者预定一切发生的事。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但以理先知在主前600年的时候已经借着异象来完全知道400年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那就等于是宿命论。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一个宿命，神已经预定我们何时成功，何时失败，何时结婚，何时信主，何时死亡，怎么死亡，每一天会做什么样的事等等。我们的人生只是按照神的一个剧本一字不漏地演绎出来，没有改变的余地，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传福音，因为所有的事神已经命定了，祷告也改变不了结果，因为神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样看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所有的事都是命定的话，人生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中也没有自由意志这回事。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相信神有能力按照他的心意来改变一切。从创世纪到现在，神在万事万物当中建立了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与他配合，神也容许人有自由意志，让人选择顺服神的心意，或者让人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为人。从创世纪开始，神已经开始发出预言。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创造了不同的果子给亚当和夏娃作为他们的食物，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们，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了必定死。这里就已经让人有自由意志做选择的权利。神在这里没有预定人一定会偷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而招来犯罪得罪神的结果，只是人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反而受了蛇的引诱，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做决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预言的时候，千万不要掉进预定论或者宿命论的陷阱里面。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约拿书，神向先知约拿发出的预言，表明尼尼微城40天之后要倾覆。不过最后神转念，后悔了，决定不降灾给尼尼微人。这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去降灾祸， 也不是神的预言有问题。正如约拿所说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神是爱世人的主，他是公义、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主。神是不喜欢罪，他会对罪人施行审判。神也是慈爱的，所以他会拯救义人以及一切愿意悔改的人。当我们研读预言的时候，必须了解神的属性和旨意，不要陷入宿命论和预定论的迷思当中。神发出预言是为了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也是让人对主生敬畏的心。愿我们在主的里面心存盼望，靠主过得胜的生活。